上一次我们看的经文，他说以色列
人
啊，
你
们
当
听耶和
华
的
话，
耶和华
与
这
地
的
居
民争辩，因
这
地
上
无诚实，
无
良
善，
无
人
认
识
神，但
其
假士不
见
前
言，
杀害
偷盗
奸
淫
行
强
暴，杀
人
流
血，
连
接
不断，接连不断啊！就前面第三章的结尾是应许啊，上帝他将来啊，这些被呼召悔改的人和好啊，要赐福于他们啊。连第四章就回到了他们目前的境况啊，就是这一批仍然还是在我们说拜偶像啊，虽然他们有定时的去圣殿啊，而且他们的圣殿也是按自己的方式啊去建造的他们也有定时的守节跟献祭但是那他们同时也用自己的想象敬拜了就是他们想象中的神这个想象中的神或许是一个有外在的一种模样就好像我们有时到一些异教的当中看见他们在拜一些的像或是一些的雕刻但更多的是没有像的没有外在形象的的神这些神是他们人心中投影出来的这些都会有很多很美丽的名字它可能是叫做自由它可能叫做和平它可能叫做聪明它叫做智慧它叫做成熟它叫做各样的美德的名字这种的神呢它没有办法是在一种就是香火面前被跪拜的他是进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当中就是说这个人从自古以来的堕落都不是因为有偶像的人的堕落开始的时候呢是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这是堕落的开始人不听从神的话的原因呢是因为人有其他的就是按自己的一个版本来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事情所以亚当他不愿意说顺服上帝听神的话而得永生但是亚当不见得不要永生他要永生但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呢就是他想象的了当时也没有金牛犊什么都没有这个伊甸园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亚当可以在心灵里面就是创造了一个虚假的神连就要得到一个真实上帝的应许这种的情况后来就是慢慢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扩大了连一些人呢但比较我们说比较大胆的比较叛逆的人呢就会把这个心中的想象的神呢就变成了一个有形态的 OK 然后我们说他们比较低级了的确因为只要是神都不应该是像人也不是长得像动物的但是这些就是庙堂里面的大象神老虎神其实你说这个动物比人还低还怎么做你的神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群体他们是基于亚当的那个原罪而产生的这种的神像 OK 好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没有这种像在你的生活的圈子当中你就不会犯这个罪就是像亚当这样他没有像他也犯的 OK 所以我们常警戒自己有去教堂有灵修祷告有读圣经有参加聚会参加查经班 并不会救你免于就是陷入这种敬拜假神的试探，因为敬拜假神的试探是从亚当来的，他在你的内心什么时候他占据了你的心灵，他就成为了你的上帝。 OK， 连那件事情就是犯罪了，就是你不一定要去做很坏的事情去伤人去害人只要你的心灵突然间觉得很有快乐很有满足感不是因为上帝 OK， 你也可能因为吃东西吃得特别享受，或是听音乐或是看艺术的，或是各样只要你的肉身呢突然间占据了你，其实那些如果都不跟圣经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不是从神来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种的满足感快乐感本来是属神的，你把它给了任何其他东西，这些就是偶像我上个礼拜就特别提到说是很多时候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因为这个我们包装得很好我们说做工要专心学业要专心为了要见证主，见证什么来见证你自己就有，对吧？也不见得你在你的窗口那边写就是神是我的一切你不见得这样做，怎么见证主？你很努力不信的人很努力所以大家都以为你是那一种人而已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些包装很好之后，好像我们就可以在里头不断的拜偶像没人管你。OK， 但从以色列人的堕落，我们就看得见他们其实当时一切外在的东西，就是宗教礼仪都还在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上帝定这个就是拜偶像的罪，而且也被定就是要灭亡的罪了。就是要亡国要被毁灭的罪，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很谨慎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很自信或是说欺骗自己的这种心态了 OK 所以说回来以色列人都很自豪嘛，就比起外邦人他们没有神像他们也没有这样败坏的这种生活习惯，所以他们自称自己应该是很有资格做神的子民但先知却说你们的夸口是徒然的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没有称赞你们，因为上帝没有称赞你做的东西，他反而跟你们对立，是吧？就是说你很努力工作，很努力读书我问你，上帝有称赞你吗？可能老板称赞你可能家人称赞你你学校老师称赞你，你有感觉到上帝称赞你吗？或是上帝给你很多的拦阻对立你？其实那时如果是的话，你就要知道他不在当中，你已经放了一个你所想象创造的神像，一切的神像都是他要咒诅的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建很高的塔用神的名来建，连至终呢它只不过是巴别塔就是人想通天的方法而已好了，所以我们怎么自省呢？就是如果我们很努力做很多东西不是在守神诫命的事情上，不是在跟随上帝的心意上面就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上面的话，其实我们的努力就成为上帝所要审判的事所以以色列人的努力呢没有给他们得到好处反而上帝指控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真的爱上帝，所以他们也没有真的是去我们说和好的就是去爱他们身边的人所以这就有一串的字我上礼拜也有讲了，就是开头说 不诚实啊，当然这不诚实是一个根源啊，就是人诡诈自欺啊，这个是就是人走虚妄 的路线啊。 OK， 就没有的说自己有 OK 不是的说自己是啊。你当你开始有这种就是不诚实的路线在你头脑里面，你就会产生假神了啊，因为你可以骗自己啊。你可以跟自己说啊，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是那样的。所以当人不诚实离弃真理啊，就是走向虚妄的时候，紧接下来就是没有良善啊，没有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了啊。人甚至就一串的字啊，说什么起假誓啊，杀人啊，等等。我上次也交代了，你如果细读一下，你知道这是实际来的啊。就是上帝只是不需要很详细的每一句都讲啊，但他就是这样列出来，这就是十诫，就是说他们没有遵照十诫，所以就证明了他们也没有就是他们第二个法版没有做啊，所以就证明了他们第一个法版就没有做了。 OK， 所以我们常说一个爱神的人必须要把他对神的爱表达在对神的顺服上面啊，因为上帝是你看不见的啊，你不能够享受一个这种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就是我们不能给他做什么献上什么的这种关系上面啊，但是上帝却给我们设立许许多多的代表跟接受者，这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上帝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去爱我放在你身边的这些代表，这些就是可能是你所不喜欢的人啊，那有一些可能也是你觉得 OK 的人啊，你不会很讨厌的人，那总之一定是有很多的啊。上帝就说他们就是我的代表人物啊，你就因为爱我就爱他们。那其实这个方程式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我们只能够爱看得到的人，所以我们就要把对神的爱表达在人的身上。但多数的情况呢是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光说一个人爱神是比较容易的啊，你可以上教堂，你可以献祭，因为那个对象是不可见的嘛。所以多数人会享受说灵修祷告啊，每天读圣经啊，默想啊，你可以讲啊，但我就要看你怎么对你的家里的人啊，我就要看你怎么对你的同事。如果你对你同事对家人都没有耐心没有爱心常批评常论断，你早上啊晚上睡觉前的那些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在拜假神，你自我陶醉的一种事而已。生命因为接近上帝必须改变，不然你几乎是在藐视神，对吧？就是这么就是那么圣洁的神，有谁碰到他不变的呢？如果你都可以这样进去一趟出来完全没改变，肯定他不在家了，所以你就可以一模一样。我是说我们进去出来没有改变，可能上帝是低级的，所以就如果他是圣经说的上帝，谁不看见神，谁不接触上帝而可以仍然还是一样的性情一样，不可能啊，不可能。 OK， 所以当时这个逻辑是旧约的啊，也后来也用到了新约，今天也成为我们每个时代教会必须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是推崇一种个人修炼的一种路途啊，就是说啊你自己一直去躲起来追求灵性就够了，我们不追求这种，因为这种是虚妄的。上帝给了一条道路在旧约里头，就是你的改变，你与神的关系就显在人群的当中，就选在上帝摆在你身边的人群当中，好吗？ 好了，所以盼望这个信息是当然讲了很多次啊，不过我还是一直要讲，因为圣经一直讲嘛，所以你看到这种经文，你不要只是表面上说哇我没做啊，偷盗杀人不可能啊，流人血不可能啊，不会做这种事。他不是在讲你做这种事，他是在讲你没爱人，你敢说你没做这种事？如果上帝说某某人，你有爱人如己吗？我想我们几乎地球没有一个人敢说有。有爱人如己，我们真的不敢讲。就算最亲近的家人，我们都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们在人跟自己中间呢，有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护，我们叫自爱，它挡住了我们本来应该就是去给人的那个爱哈，我们把它过滤下来，我们把它扣留下来，我们用各样的理由说这样或是那样的理由了哈。啊，不要对他太好，等一下他会骄傲，不要对他太好，等一下他会怎么样，他会得逞，所以我们就把本来上帝预备好要你给的，我们都跟他扣扣扣扣了，剩下一点点才给出去，因为我们说我们做了，其实那个不叫做，因为我还把许许多多的留在自己的身边了，然后为自己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责备啊，但是目的当然在那个时候啊，还是给他们机会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读圣经，你看到一些责备的话啊，有些话你读了没感觉 ，OK， 没办法啊。但如果真的是触动了，你要马上回应上帝，因为这种触动就是悔改的时机 ，OK。因为如果上帝不触动你，基本上就是说等着审判的。所以当时先是讲，的确是，不是宣哇，你可以说是责备啊，宣告上帝的怒气等等。但是那个时候讲呢，离他们灭亡啊，就是亡国还有一段时间呢，所以他们是可以趁着这个时机，仍然就是追求啊，当然当时是到圣殿去了啊，先机真诚的悔改，听律法的话，去遵守神的心意，他们还有这个机会啊。OK， 好了啊，我们就看接下来哈，它的内容第三节啊，我们说，因此这地要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啊！说上帝要因为人的罪，上帝要施行审判。这里他形容的审判呢，他不是直接的啊，不是说啊、哦、以色列要灭亡，那个后面会讲。他先从啊一些就是外在的啊而说。所以当上帝要审判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啊，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啊，怎么样审判，如果要定罪的时候，这结果都是灭亡了 啊。所以这里说全地要悲哀啊，这就表示说没有人，只要你是在地上呢，就表示说活人啊啊，连鸟啊鱼啊什么都是地上的啊，所以都要被算为是上帝定罪的对象，所以都会为着神的这个审判而悲哀啊。他就没有特别形容人，他只是说其上的民，但是他花相当多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动物啊。有可能有一点，你觉得为什么不讲人呢？啊，可能我会觉得为什么要讲动物呢？上帝对动物为什么要讲？动物又没有犯罪嘛？当然，动物是因为人的堕落啊而堕落了，但是从来动物都不应该是那个作恶的那个我们说那主体啊。为什么上帝要去审判呢？叫这些动物受苦呢？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啊， 当然我们相信当上帝要审判人的时候，这个一切属于人的不只是动物了，人的建造啊，人的成就啊，人的这种我们说骄傲的各样的事情啊，其实都应该是上帝审判的。就这个怒气不是很狭窄的，只是针对人的心灵。如果只是这样，其实这个还不叫最后的审判，这只是提醒。就是好像你去接受什么一些治疗啊，有的治疗呢就给你吃一些药啊，就是杀病毒的药啊什么啊，但是这些都是小病啊，如果严重起来通常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它就是什么化疗啊、电疗啊，就是这样整个身体这样子，就是被放在这种强烈的这种药物的当中。意思说没有说这么小小一点点的就针对他就好，其他没事。所以如果当上帝真的要审判就是人的罪，而且要定罪的时候呢，其实一定是涉及到整个宇宙的，因为整个宇宙本来被造是给人的嘛。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这些属于人管理的万物呢，其实也都算为是被咒诅的。所以亚当犯罪之后，上帝没有只是责备他，当然责备他之后也责备了就是他的家啊，就是夏娃，也责备了这个蛇，最后呢全地都咒诅了，他就以人作对了。所以这个让我们想起就是当初在伊甸园神定罪的那些话就是让我们从来都不要小看罪的可怕以为他好像就是一点点我都不错的，我只是骄傲一点而已我这人不错，只是脾气坏一点而已，我这人都不错的，我只是什么什么什么而已。如果你能够什么什么而已，那个都根本不是罪啊，因为罪从来不会满足于只是什么，罪要灭绝你，要灭绝世界，当然它本身不能，但是它要造成整个受造界都成为上帝要审判要废弃的东西。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就是这样。他没有说普遍这样全部都救，是因为人的堕落太严重了。 他没有像我们说好像一癌症这样就是全撒下去，没有上帝知道他这样全撒下去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子领受的话呢，其实没有一个人会得救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这个恩惠来成为自己的骄傲。所以上帝会让个别个别个别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在指定的时候指定的时机，在一个转折的地方上帝就找到他了上帝本来就找到我们我们就找到上帝了他就是在你的人生道路的一个特别的时机他碰你，因为你只有在那个时候可以信，其他其实你也是在接受化疗我意思说好像你也在接受这个药物，也接受神了，但是从来你都不会悔改的这就是罪的可怕，好吗？所以说回来今天我们也处在但可能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特别欣赏西方的发展各样各样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追求这种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社会什么什么，对不对慢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都是潮流也不新鲜，只是我们刚好活在这个年代了慢慢慢慢厌倦了西方也就喜欢东方就是只是没有北方跟南方而已这个地球只有东跟西就 OK 他来到东方时间久了又厌倦了又开始喜欢西方 OK， 所以只是看你的钟摆在哪里了、啊，那这个摆上去的也会掉下来的。所以我们刚好是在这个时机了，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景象，就是人在这个几个世纪里头是比较推崇啊一种人类的一种自由的发挥，所谓的那种民主啊这些啦，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淡忘了，就是伊甸园的那个咒诅。你上帝当时跟亚当说，地要与你作对，你的罪不会离开你啊。他跟该隐说啊，你的罪要伏在你家门口。这个该隐是他的孩子啊。OK， 上帝跟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讲。OK， 好，我们开始觉得这些经文呢、啊，什么啊，其上的这些野兽啊要衰亡，说不会啦，啊什么鱼没有啊？哎，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养，我们可以基因改良啊，我们可以什么？那我们都开始慢慢把自己跟上帝的这些经文呢、啊，就是透过先知的经文做了一个距离。因为我们跟自己说，我们不会有饥荒的，我们改良啊，一个大米以前就那么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像拳头那么大啊，我们可以，但其实是可以的，你们也知道啊，就是说只是说不能吃啊，但是你要如果你要把什么东西弄大是可以的啊，因为你就让好像长癌症这样长瘤的方式来长，其实可以长得很大的，只是你不能吃啊，里头那些没有对你，就是对你身体没有意义的东西、啊、OK， 那其实人类都一直以为嘛，我们不会打仗的啦，所以就那么多人惊讶啊，普丁可以打，我看因为没有人真的到打的前一天都没有人相信他会打，连那个我看只有拜登整天在呱呱叫啊，可能拜登真的是有密探呢、啊，不然就是普丁跟拜登讲说我要打，就是大家都不觉得，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没有战争了，二战很遥远很遥远，是吧？我们现在有联合国，我们有奥运会，我们有各种奥运会，有冬季的，有夏季的，有残季的。我不懂还有什么计啊，你可以想一想多一点啊，总之都在鼓吹和平嘛，是吧？要斗吗？来斗运动，不要斗武器，好像行得通啊。我们这些后就是二战后长大的孩子根本就是不再关注这个事了、突然间，当然我讲公道话，其实打仗从来没停过啊，只是没有人注意啊，就是在非洲天天打，西方也天天在中东那边啊，所谓跟伊斯兰主义打也打了，没有停过，只是这一种打法就没啊，一个民，我们说这个叫指名道姓的这种光明正大就这样打进一个国家的这种行为，好像是蒙古的行为，好像是。我们说清朝的行为，好像是清朝都没有这样做、啊、就好像很古代的做法嘛，对不对？好了，我问你，你信吗？你信圣经的话吗？还是你相信你从小课本一直给你灌输的那一种民主啊，那种和平啊？你相信哪一个？如果人类真的是可以摆脱战争，耶稣就讲骗话。耶稣说末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是吗？耶稣说在末日有大饥荒大地震，对吧？耶稣讲的啊，他说在走到最后的日子的时候，罪要满盈啊，就是人类不会越来越好，那个罪会胀起来，好像淹水这样。那搞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有那么多教义的这种制度啊，怎么会让罪那么多呢？会，我都说，如果你信圣经，你就不能信他们讲；你信他们讲，你就不能信圣经。但很明显，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信圣经讲的话，所以他们会惊讶，是吧？他们惊讶，哎，怎么我们会这样啊？他们也会惊讶，怎么我们会？就除了打仗了啊，我们也可能觉得，哎，怎么 这个医药不是已经可以，我们说可以复制人了吗？复制羊了吗？人可以用猪的心脏了吗？但那个人也死了，不过也用了一阵啊，最少用了几个月。OK， 啊，这些都是我们就是人类医学突破的标志嘛。哎，突然间来了一个有帽子的病啊，叫做冠病啊，就是它的原名就是因为它戴一个好像冠冕的意思嘛啊。啊，全世界就忙不过来，最顶级的医学家、病理学家都忙不过来，说：“哎，你们之前坐在就是日内瓦的那个世界的卫生工会上面讲话，都头头是道啊，好像没有什么病你们掌握不了。突然间，好像大家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全部人都说我不知道。”真的时候啊，就说我不知道了啊。你说，哎，我们医学原来那么远吗？就是差那个现实那么远吗？因为我们拜偶像了，所以我们一直都以为好像我们什么都走在前面了，其实我们是走倒退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离那个上帝的咒诅越来越远了，其实是越来越近了。所以你看这个经文，你不要觉得这是古代啊。圣经同样的描述在启示录也有，就是在那一天耶稣基督说我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呢，这一切事情就摆在你眼前。当然我还是激励大家了啊，就是你看见这些经文，再看见今天我们的世界，打开报纸你就看见了啊，你应该有安慰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讲了，你去佛经没有讲，你去道德经也没有讲，你去可兰经肯定有了，因为朝圣经啊，就啊，不过他讲的不清不楚了啊。我们的圣经是明讲的，耶稣是明讲，所以你看到圣经的话应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怎么样？你害怕吗？你害怕，你肯定不是神家的人啊，对不对？你应该很安慰，当然不见得要高兴啊，但最少要安慰，就是说原来上帝早就看见了。所以他说了嘛，他让我们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因为知道他说过而应验，我们就更能够依靠他。因为他既然说了，他就已经为我们做了该有的预备，而且我们可以等候他救赎的应许一样按照他说的那来临了。因为如果他讲苦难从来都没有，那他讲救恩你也不是很信了，对吧？如果他讲的都成了，那我们就更放心了啊。既然你说的都成，所以你所赐下的应许就一定会成了。记得啊，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啊，不是叫你厌世啊，而是说你应该是时候很清醒，啊，不是西方，不是东方，不是南方，不是北方，耶稣的国不在地上。Okay， 我们是需要活在地上，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考验，这是我们进天国前的考验，这不是我们的赏赐。啊，你无论来到哪一个地方。好像那次我在加拿大讲啊，当然加拿大的人会觉得自己是最快乐的啊，他们觉得他们是因为他们住在北极熊的上面嘛，开玩笑啊，他们住在美国上面，他们觉得永远不会有人碰他们 OK， 他们绝对安全，因为老大哥在下面保护他们啊 OK， 他们有丰富的这些资源啊，真的是真的丰富，就是只是没进去采啊，就是多到吓人啊，那土地是大到没人住，不像欧洲这样啊，就走两步就是一个城市，那边走四个小时也没看到人，只看到蚊子啊，就是那种地方啊。那我在那边住十年，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这种地方。 OK 所以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啦，最就全球里头啊，就大家都饿死的时候他们还活着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有的啊。 然后他们就说了啊，当然他们其实有时还会欣赏瑞士啊，说啊、哦、啊，就可能他的意思是说，除了加拿大，瑞士也是一个天堂啊。当然你们是第二名了啊，对他们来说啊，虽然你们自以为自己是第一名，其实两个都不是了啊。好了，公道话了啊。然后我就问他们啦，我说啊，你们没有苦难是吗？我说、哦、我们相对起来哈、啊，就是比亚洲啊，各些其他地方，印度啊、中东，我们太舒服了。所以呢，来到北美很难讲苦难，因为没有人会理你啊。大家会觉得自己，哇，好像已经脱离了嘛。所以他们普遍上认为呢，他们好像听苦难的这些信息没有什么感觉。OK，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样啊，你也可以把它引用在苏黎世，引用在瑞士的人也是这样，是吧？因为你们的确什么都有嘛，所以跟瑞士的人讲苦难。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是吧？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已经在地球最好的几个国家上面生活，还有什么苦难？如果瑞士有苦难的话，地球都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你们了，对不对？好了，我就说是吗？我就问大家，我说你们教会里头，你们给我一个名字，有哪一个人的家没有苦难？我也可以问活泉啊，你们如果说没有苦难，请给我一个名字，你告诉我哪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没有苦难。他说没有啊，工作两夫妇做工，年薪啊超过十几万啊，孩子又听话，学校第一名啊什么什么。我说我才不跟你讲这个，我说苦难是什么？圣经说的苦难就是灭亡，就是灵魂的死亡。我在问你，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的丈夫在哪里？你妻子在哪里？你爸妈在哪里？这第一圈啊，如果灵魂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还要苦的话呢，其实加拿大瑞士的很多人是苦得不得了，只是你们吃得很饱，住得很舒服，但你身边死亡的气息这么多，这么严重，是吧？眼睛一打开看到的就是一个要灭亡的人，你不苦啊？你非得要看到一个生病的人你才觉得苦吗？生病的人不会比灭亡的人苦的，因为身体会得医治，身体哇，就死亡之后啊，这个身体会复活过来，但是灵魂这个灭亡呢是不会得医治的，除非上帝要救。所以这个苦哪里不在多、啊、而且更严重、啊、我的意思说，其实是我们把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苦。但如果我们真的按圣经来看，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平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是耶路撒冷当时啊，就是上帝的指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都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我们所关心的人还在福音的门外，还在就是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认识信仰，他们还没有被重生，这就是苦不堪言的事啊，极大的苦楚。你不承认，你就不可能会为他们祷告。我还是知道很多人隐隐约约啊，就觉得说或许自己的孩子是基督徒啦，或许自己的配偶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以前去过教会，他们以前就是可能表现过像基督徒的样子啊。我不去挑战了，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告诉你说，你的或许你要去反省，这个或许可能就是让你不会真诚的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或是说也拦阻了上帝在你的家动工，因为你的或许。第一，先承认罪是可怕的啊，不要再给自己画圈圈，好像我比你好，你比他好。亚当犯罪之后，是全世界进入了死亡，都进入死亡了，你们还要再分吗？就是你是怎么死的，我是怎么，不用分啦，都进入了死亡。所以不要骗自己，任何其他的这种痛苦，乌克兰打仗什么什么 OK， 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子弹飞来飞去啊，最大的是这些没有救恩的人在战争中就丧失了生命，这才是可怜。什么中东，哎，这东欧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基本上东正教真信徒都会比天主教少，天主教真信徒会比基督教少啊。当然，我不是夸我们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还强调读圣经啊。OK， 天主教已经强调读圣徒的话，不读圣经，东正教根本就是看图像啊。他们是抽象信仰的，他们是，当然他们也讲道啊，但是他们很多的神的观念啊什么呢，是一种抽象式的，所以对他们的信仰来说呢，读圣经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当然也会有人得救的啊，因为上帝要救的人的确他看看那个图像啊，或是看看什么，他可能被感动啊，就相信耶稣，但是这个几率很低的。不要因为东正教乌克兰是东正教，就觉得啊，反正他们都上天堂去了，没关系，都是世俗国家来的，啊，好啦，我讲太多了。总之，啊，这个经文说到审判临到遍地啊，啊，不要，我们过去可能以为是很遥远，现在应该不会了，啊，我可以讲一个预言啊，再过几个月，饥荒就来了。你可能觉得我们不会有饥荒，饥荒不是说没得吃，饥荒是多数人没得吃。如果你是有钱人，你永远有得吃的，好像旧约的饥荒啊，亚哈的年代三年不下雨，亚哈照样吃喝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帝嘛，对吧？一个鸡腿200块，他一样买得起，因为他有钱。所以饥荒根本不是说没得吃，是平民一般的人呢不能买食物了，买不到，但是呢很多人啊可能还是可以继续吃喝。这种情况是我们今天叫做的粮食短缺啊，粮食短缺开始了。所以圣经讲的话不会因为人的发展呢就是会遥远啊，要发生就会发生啊。当然我们得安慰吧啊，因为这是上帝已经以前跟我们说的哈。好了，我们来到第四节啊，他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翻译不是很好啊，你可能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他说人不必争辩，不必指责，好像是说人啊，然而人是很好的哈，因为这，你看他结尾他说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所以应该所谓的不争辩不必指责呢，是说是一个指出对他们没有功效的意思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百姓呢不单作恶，而且呢他们不能够听劝，他们也不接受指责。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任何啊，就是百姓已经很自豪啊，自信了 啊，他们不接受任何人就说他们不好的事情啊。你说他啊没有守律法，他说我天天去圣殿那里面守律法，我比南国的人更好啊，我们呢过节还比他们长，你才没守律法啊。总之你讲不到他的，因为他好像在一切人家看见的这些形式上他们都做了，而且他们带着一个刚硬的心啊，他们拒绝被人就是责备，或是被人就是我们说审查，就是人家来查验他，他就拒绝人家来查验他的信仰。 OK， 就不喜欢，你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看医生的，对吧？不喜欢去医院啊，当然我想这个平常可能一般人也不会很享受去看医生啊，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种人特别不喜欢，就是他是有病的，对吧？因为每次去医院呢，医生会重复一个他不想接受的事实啊，像他有糖尿病啊，他有血压高啊， 他就很纠结啊，每次去医院或者见到这个医生要做检查的时候呢，因为他就很不喜欢听到那个事实，所以他就选择不要去，或是推卸了，就找其他理由。然后我们会说他很愚昧啊，医生又不是跟你仇人啊，讲你有病的东西是在你身上又不在他身上，不是因为他讲你才有的吗？你本来就有嘛。或许你去检查可能还可以查出其他的病来嘛，对吧？就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啊，你都不要啊，跟自己说我没事我没事，最后自己找麻烦。那这是普通常识啊，我们说啊这种人很可笑，但在属灵上也很多是这样的人的，对吧？他们很不喜欢听见圣经指责他们隐藏，很努力想要隐藏的罪啊，甚至他们来到教会呢根本没有带着一个心啊要接受上帝的光照。他们希望说教会是就是推举他们的哈，就是奉承他们，所以常来教会可能很希望得到弟兄姐妹的认同啊，遇到人的对他们的一种称赞。但是只要好像一些提到一些可能跟他们有一点关系的东西啊，跟他们的罪有关系，他们就很不高兴。那当然我讲国权还好了，不，因为我们向来讲道都是直讲啊，但如果你有机会到别的教会去，你就知道了。我还试过有一次，我讲一篇道，根本不是我要讲，因为那个我讲哥林多系列啊，讲，我讲到第五章，你们知道第五章就保罗责备这个有人娶他的继母的那个事啊，就在教会里面有不道德的事情了 啊。那圣经是这样讲嘛，我不是照讲哦。然后我讲完了，竟然有一个太太上来要辩护。其实那天聚会就很长了，本来我刚才讲完大概就，我也不知道，可能一点左右讲。我们聚会是在中午嘛啊。哎，那天我讲完都已经差不多了，哎，他又说他要讲，当然了，主席又让他上来，他又解释啦。但是他没有明讲是她的丈夫啦，但是全教会都知道她丈夫有事啊。然后就说啊，爱啊，饶恕啊，啊，这婚姻是很好的。我开始还听了莫名其妙，我说，哎，我都不讲，为什么你要？然后听起来每一句话都对了啊。然后后来是别人跟我说，哦，她来解释，因为你大家都以为你在骂她丈夫嘛。我说，又这申请又不是我写的。那到那里就是讲那段嘛，又不是我去挑来讲，我又不是只来那一次，我都来了一年多了，我要讲我不会开头讲，到现在才讲啊。总之啊，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他不喜欢啊听，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上帝就说这个百姓就是这样的啊，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不愿意啊就是改变，但是他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他的行为，所以就是说没有人要不可以再指责我，你们都要接受这是对的，因为我不想改，我不愿意改变。人可能被你这样对待了啊，如果你有权势，你是王帝，百姓也没你办法，上帝不会改的，上帝不会因为你霸道啊就不审判你，一切来到神的面前最后都要公开的被显露出来，也要公开的被定罪啊。你看，所以他下面就用这样的一种就是傲慢的人呢，来形容当时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人呢去对抗祭司啊。可能我们今天觉得没什么嘛，对不对？祭司也是人啊。你看，好像以利啊，这个祭司啊不是太好啊，去对抗他没什么嘛，对不对啊？啊，这个亚伦的儿子不听话啊，去对抗他也没什么啊。好像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我们觉得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好像觉得对抗父母也没什么，对抗老师也没什么，对抗政府也没什么，好像政府就是要被对抗。我觉得很可爱啊，每个人选总统都是高票把他选出来，选出来第二年就开始反他，反到五年为止，你又换一个又高票选出来，连隔两年又开始反他。我说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吧， 但我是纳闷啊，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做总统，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人有好结局的。如果你是韩国的总统，你更惨了、啊，不是坐牢就是自杀，哇，几乎选你做总统就是定你的判你死刑那种。还有啊，大家想做，可能这个野心更大，没办法啊。好了，所以当时就业，你说去对抗祭司，这个不是他们的字典的字来的啊。对，你如果读圣经，你也看过啊。在很多时代祭司很败坏的时候，没有记载有人对抗祭司的。OK，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再次反省啊。有时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很对的时候，我们就去抵挡教会。当然，我不是说牧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我在教会长大，我可以告诉你不是。OK， 我说的就是说，其实就算他不对，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去推翻他。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就是我可以说很多牧者都不尽责，这个算公道了啊。我没有说全部啊，我说很多，我想这也没有太夸张。但不表示每个懂就是明白圣经的基督徒要去对抗，或是去抗，就是去我们说去推，就我们推翻有点难听啊，就是去让这个牧师辞职啊什么什么，不是的，这个很奇怪的，就是说上帝没有把这个权利交给会友，只是社会把这个权利交给了会友。OK， 社会说你们要投票。通过你们才可以选，就是可以招牧师嘛。所以换句话说，他把牧师的这个权利呢放在了群众投票之下，也就是变成群众可以用集体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有的牧师被赶走，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制度，那个制度就是呢，大家只要合起来有足够的数字表达他们意愿呢，好像连上帝都要投降。那、这就是瑞士啊，你们的公投可以改变圣经的话的，很伟大啊。小心啊，这个地方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当时不能想象啊，所以先知说，他说这种傲慢的人傲慢到什么样子啊。我们如果今天说啊，傲慢到好像啊，好像史大林，好像希特勒啊，可能你可以用这些人物啊。他当时没有用这些名字，他就说跟那些抗拒祭司的人，就是已经是疯了才会做这种事的啊，就是啊，想要去推翻祭司的职分，想要去否定上帝啊，在以色列民中就是设立的这个代表。我们不管他是好代表坏代表啊，我再说一次啊，这职分不是人为的，就好像这个牧师，我不管他是好牧师坏牧师，但是牧师这个名啊是上帝给的。好，当初他骗你的也好，他怎么样都好，他来了，上帝让他来，你要知道上帝让他来，那你就必须等上帝让他走。 OK，我再说一次啊，他不是员工啊，不是我们签合同的人啊，因为他拿的那个职分呢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他叫做主的仆人，是吧？所以他如果那天能够健康的顺利的进到你的教会做你的牧者，你知道是上帝让他来的。因为如果上帝真的不让他来，他就死在路上，他就不可能来，他就不可能到你的教会来，他不可能来糟蹋神所爱的这个教会。如果上帝把这只狼引进来，就表示说你们这一群人不听话，我做你的牧者你不要，我放一头狼进来，这样好了，羊要不要合起来反抗狼啊？他就说我让他进来的，我让他走。所以当我们悔改顺从的时候， 很多时候上帝就让这些工具就撤走了，因为不需要了嘛，对不对？当羊顺从的时候，狼就没有必要了，牧人就进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死圈啊，如果很多人呢一不爽一不满意就要反抗，一直要找最理想的牧师，最后就是自己牧养自己就好了，你永远没有办法。 OK， 就是第一课你都没有上过，就是顺服，你永远从头到尾都是自我的，不满足你的你就要对抗，要争取，最后你会连救恩都丢掉的啊。所以当时用的例子就是拒绝祭司的人是可怕的人啊，因为他们的刚硬应该是到达了极端啊，所以他们敢这样子去对待，就是当时上帝设立给他们的这个代表人。OK， 所以这个哇，这题外话了，不过我们还是啊，应该对这个事情有一颗谨慎的。当然，我们之前可能有点有各样的这种行为啊，这样是可能不知道啊，啊，以为啊人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啊，啊，我们呢不合一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等等啊，这个是过去了啊，啊，不知道也做了，好了，上帝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悔改就好了。但是在前面的日子啊，就是在将来的日子，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动不动就离开教会，动不动就反抗什么什么，多祷告。我不知道上帝有什么意思啊，但是要真的要祷告，因为你去教会是上帝让你去的，所以你走也必须是上帝让你走啊，而不只是一个很纯粹一个个人啊的一种喜好或是一种表达啊。我刚刚有一个，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几年前来了一个人，不是我们团契啊，就是这边的一个教会啊，法语的教会，我有去的那个教会啊，那个所谓的科学家什么的，可能你们以前记得我提到他了哈。我们在公司啊，有时会吃饭会碰头啊，他会分享很多东西。不过他有一个背景呢，他换了很多教会，对啊，这边不满意嘛，他有一段时间他自己一个，他没有去教会啊，啊，但是他。很自豪的就是他懂原文嘛，他懂希伯来文，他也懂亚兰文，所以他自己在家可以写注释书啊，然后写给自己看啊，肯定啊没有人管他，他觉得自己比谁都懂圣经啊，连他跑来这个法语教会是很单纯的啊，没有什么邪恶的，但很欢迎他了，也没有审问他你为什么会离开本来教会啊，没问啊就来了啊，也来了几年，也开始做了会友，连他们的牧师也让他在台上讲道。嗯，但我开始，我没有去听他讲，因为我有时过来你们这边啊，就没有去。那现在疫情，我根本都没有去啊，我就每次他们的崇拜就是现在，我讲主日学的时候他们在，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了。那我的朋友就是里面的弟兄跟我说他讲启示录，我说哇。你啊，讲什么书都好，讲启示录啊。第一，启示录他可以自由发挥嘛，因为启示录很多是意象啊，他就自己去解释啊，天花乱坠的讲。我说哎呀，为什么让他讲启示录？他说我不知道，他自己要。OK， 好，你讲了几次？我看有人有保留，但不敢说出来啊。你一直到后来，他因为在里头时间久啊，影响力大了，他就开始。那个旧的他就出来了，就是我慢慢就看得出他为什么会离开之前的教会，那样子出来了，开始常常批评，可能不是很直接，但是他要别人听他的 ，OK， 他会用这种姿态哈，就是我懂比你多啊，我怎么啊，就是圣经我比你明白，他就，所以开始他就会对一些人有这种的压迫了。连最后他连牧师都这样子对待，好了，当然牧师也不是傻瓜了啊，牧师当然在众人面前是没有跟他对质啊，连之后私下牧师就找他嘛，跟他说这是长执会的一个决定啊，就是一些的做法啊，不是牧师自己的，但是牧师说这是教会的决定 ，OK， 你应该顺服啊，但他我说的是他反对的事啊。 哎，他还是不顺服了。后来牧师就告诉他说，长执会就建议啊，你暂停讲道，直到你顺服，你再继续讲。连他隔一个礼拜就辞职，就写信说要就是要离开教，就是怎么做呢？就是不做 member， 不做会友了。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他留在教会就是因为他可以讲道。但如果他不被允许讲道，他就宁可不去这个地方，然后就离开。好了，当然我长话短说了，我认识他了，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永远是一个咒诅啊！你走一间，你就永远走每一间。真的是离开教会，曾经离开教会过的人啊，如果有恩典，他可以因为第二间教会他更珍惜。但是多数的人呢，离开了一家之后再也找不到家了。每三年一间，每三年一间，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越累积越多抱怨的事情，越多这种经验啊，给他越来越骄傲，所以根本最后他不会悔改的，他不会觉得说，好像他的不顺从啊，是对神啊的一个不顺从，他认为他是针对人的，其实他不是选择麦当劳或是肯德基这种事。OK， 他是上帝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一个属灵家庭的一个设立。所以说回来了，当然我也避免跟他太多来往，因为他会因为他离开教会之后他就会很多抱怨了，所以就让他自己吧。不过我意思说，这种对抗教会的这种做法呢，不是从宗教改革来的 ，OK， 是从人骄傲的本性来的。不要说加尔文路德也是对抗天主教，我们今天才有天主基督教的，不是。去读一下历史，他们没有对抗，他们不是这样子所谓的对抗 ，OK， 他们很多的时间想法都是想要改变天主教。他们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宗教，只是到了最后一个地步，可能当时牵扯了政治什么，他们就好像被逼到一个角落啊，就必须好像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啊，就称自己叫做，我们说叫做更正教啊，或者说改革宗这样。但开头路德帖子的时候，他又不是贴说辞职信啊什么，他贴了95条，就是跟这些修道士啊，跟这些主教辩论的课题来的嘛。他又不是说我不干了 我们啊成立一个新的信仰，盖一个新教堂，又不是啊。加尔文从来也没有做这种事啊。你说比起今天的人啊，我们大胆多的多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说回来，这里就是百姓很刚硬啊，就是抗拒啊，他们这种就是不愿意，就是得益处的这种我们说刚愎的心啊，最后啊被先知说他们只能够有一个结局啊，就是灭亡啊。他们就像在旧约里头那些对抗祭司的人被咒诅一样，就是他们好像成为了一个没有代表的，就是祭司是代表神，在人面前代表神啊，这个他在神面前代表人嘛。如果你拒绝了祭司，就好像你拒绝了基督的那个代表这样啊，也就变成了你是没有代表的，你自己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你的结局就是灭亡 ，OK， 所以盼望了啊。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片段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更加的谨慎啊，就对待信仰啊。如果有不理想，教会有不合适，我们有一些途径啊。当然更多是要祷告，求神引领我们怎么样能够回转过来啊。求上帝把适合的牧者 带到我们的当中，怎么都强过或是对过你，你去自己盖一间啊，自己出来搞多一间新的教会啊，这从来没有解决问题啊，因为愿意反抗的人以后就一直会反抗的，好吧啊，好了，我看一下我时间过了啊，好，我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下礼拜从第五节再开始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审判的一个对我们当代人的信息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在看到今天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我们不再欺骗自己我们以基督你回来的日子还遥远，我们也不再欺骗自己我们人类好像已经很进步我们已经晓得怎么样来自己管理自己而是我们看见人一样的在亚当的堕落之后都是在最终来打滚人都在这个恶者的诱惑的当中彼此的伤害，那我们就求你除去我们内心各样的骄傲我们自以为安全的这种谎言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苦难都并不是只是在肉身上，在生活环境上我们的苦难实际就是亚当堕落后的结果，就是死亡，而是灵魂的死亡，而且它是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身边，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许多的人的身上，主要叫我们为这些事情而痛苦让我们为这些事情而切切地向你来祈求恩典因为你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因为你审判定罪的时间已经不再遥远，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是要你来赞扬我们也不是要你来提升我们好像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我们更愿意聆听你的话每当你透过圣经，透过一个传讲来就是指责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软弱，主，你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趁着你审判的日子之前还没来到之前愿意来向你回转不成为那些抵挡像就业抵挡这些祭司的人一样主要你继续引导我们的心怀意念代表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从这个敬拜的当中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能够从心中将你所当得的一切荣耀感恩跟赞美献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好，我就听到这里了我们下午见。OK， 好，谢谢。OK， 下午见拜拜。